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一个主题是得救的经历与圣灵的工作，得救经历与圣灵的工作。那要谈到得救的经历，上次我们谈到了这个重生的证实，到底你重生有哪些迹象？那得救重生呢，是一体的两面。那得救，我们得救，我的经历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来从圣经的例子，来让我们来探讨一下。好，《使徒行传》2:37-38，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当怎么行？”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好，那这节经文照理说呢，要来导读哦。好，那从这两节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了得救的经历。这段经文是在《使徒行传》2章这个五旬节，这个圣灵浇灌下来，彼得在那里讲道，然后呢，大家觉得扎心呢。然后问彼得他们要怎么办？哦，他说：“你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”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出了得救经历的几个方面。第一个，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扎心不是扎蹦哦，扎心就是说你讲的道呢，如果只是道理，只是道理就从人来的理论啊、知识啊，这个道理哦，只能这个折服人的意见哦，就啊，你讲的非常有道理，但是不能叫人觉得扎心。扎心是什么？扎心就是有圣灵工作这样子，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，然后刺入你的里面去。哎呀，我错了，责备自己。所以呢，这里为什么这些人觉得扎心呢？因为在36节这里讲了，讲什么？彼得讲什么？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，就是立他做救主了。然后他说什么？是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，就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钉十字架的，但是神立他为主为基督，就是救主，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。所以他们听了之后就觉得扎心啊！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在这个传讲，当这个道为什么扎心？第一个，高举基督，才能够显出圣灵的能力，叫人怎么样认罪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呢，扎心是什么？哎呀，自己感到很责备哦，责备。好，那呢？看看今日教会传讲的福音是不是能够叫人扎心？有一种是包着糖衣令人开心的道，就是它不是叫人扎心，它是令人很开心，很开心啊，不是扎心的，包着糖衣，包着糖衣，哎，你信耶稣就有所有的好处，没有工作的找到工作，这个生病的病得医治。这个神是有求必应的神，所以他很开心。这种道就包着糖衣，他听的，哎呀，好开心哦！再来呢，一种是圣诞节在那里唱歌跳演节目，取悦观众，让他很开心。那你说这种让人开心的道，他能够真正的得救吗？哦，所以我们要检视说，到底我们所传的福音，到底叫人扎心还是叫人开心的？哦，这个是第一个要谈的。第二个呢，这里谈到了悔改，这个悔改是什么？重点在他们和神关系的悔改，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在那里喊什么？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，这些人呢、啊？哦，那他们要悔改，悔改是什么？本来我是走这边的，我现在调转脚步走那边180度的转向，我本来是背离神的，现在我要转向神，所以这个悔改不是英文的 remorse，remorse remorse 是懊悔，对自己所做，哎呀，我好懊悔哦，就像犹大一样卖了主耶稣，很懊悔，就自己去自杀了。而是 repent 就是改，彼得的三次不认主，他是改了，改过来了。这个改要怎么改？跟神的关系是不再以自己为中心，以前是自己为中心的，自己说了算了，自己坐在生命宝座上了，现在怎么样？自己从生命中的宝座下来，开始以神为中心，让主登上生命的宝座。哎，这个叫做悔改，不是嘴里说，哎呀，主耶稣，我相信你啊，这嘴里在念念有词，这个决志祷告不是这样子的，这是真的是扎到你的心了，觉得啊，我错了，我过去都是错，真的是有罪，我跟神的关系错误，我现在要转向。彻底的转向神，这叫悔改。好，再来第三个叫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使罪得赦。就是说什么要受洗？受洗是什么？公开的向神，第一个向神，再来向人，还有向撒旦，很重要，向撒旦宣告他的地位已经改变了，不再属这个世界，也不再属魔鬼了，他是属神的。你要知道，特别这些人可能都是在那里喊钉死耶稣十字架，那些人他们在那里喊受洗的意思就是他已经脱离犹太教了，而且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了，哦，使他们的罪得赦。这里说特别就是这里的罪得赦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要受洗啊？就是一个公开的见证，就像地上的婚姻都要有仪式嘛，要有见证人嘛，是不是？这公开间就有一位，这个曾经离婚的传道人，他的二度婚姻没有教会家人公开见证，那这个是怎么样？想一想啊，这个会向撒旦开了一道门。婚姻也不蒙神的祝福，这为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心智的问题。因为第一次婚姻已经失败了，已经把婚姻埋葬在坟墓里，他也不知道第二次婚姻能不能成功，所以干脆就不要让人家知道吧，就我们两个说了算了吧。就是他那个心智没有绝对说，我这辈子就跟你走到底了。就好像这些犹太人呢，他在那喊杀，钉你十字架，钉你十字架，现在扎下啊！我错了，这是我们把他钉十字架的，我现在要转向神，哦，所以我要受洗，我要脱离这个犹太教。所以这个代表你，或许你会看到说，哎，这好像不是很严重，事实上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因为自己的心态不正确，心智不够坚定，婚姻没有对外公开的见证，撒旦就要在他的婚姻当中见缝插针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这个受洗是何等重要。我跟你讲，你说这个每次受洗受浸就是灵界的事，不只说向人做的事，是灵界的事。感谢主。好，再来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为什么领受所赐的圣灵？因为在那里高举基督嘛，所以圣灵浇灌下来，浇灌下来，证明彼得所传讲的，证明耶稣是主，是基督，是救主，是弥赛亚。主耶稣已经在五旬节把圣灵浇灌下来了，这个是要基于什么？基于耶稣被高举。所以不是因着人有什么清洁的心啊，恳切的祷告祈求啦，是因为主耶稣被高举，所以圣灵验证彼得所讲的话浇灌下来。所以呢，以色列就确实知道，哎呀，这一位基督已经成为基督，成为救主，成为弥赛亚。所以呢，这是领受圣灵我们所看到的得救的经历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到底有没有高举基督的道？这个道能不能领人家认罪悔改，让人家觉得扎心的道，还是就是叫人家很开心？哎呀，真好，信主真好，狂人入教哦，悔改，然后呢，受洗就是他 要能够有一个公开的见证，也就是对灵界、对人、对神的一个宣告，这个主要是受洗的一个主要目的，是一个做见证，然后领受圣灵，圣灵就浇灌下来，浇灌下来。好，那呢，从这里带出了圣灵的浇灌跟圣灵的内住哦。所以借着这个呢，我们要来谈到呢圣灵的工作的两方面的工作。一般我们对圣灵的工作不太认识，也不太理解。一种就是什么？完全的否认，没有圣灵，没有圣灵，现在已经没有神经奇事了，现在所有的神经奇事终止了，没有了，全部都在圣经里面，所以所信的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经，没有圣灵。一种是什么都是灵，只要灵界的，都神向我启示啦，只要是灵界，他也不区分是圣灵邪灵，只要是一个奇异的感受，看到什么异象啊，听到什么声音啊，就是神的启示啊，要开始就癫狂起来了，就是这两种极端。好，那呢，我们必须要认识圣灵两方面的工作。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，第一个叫做内住，圣灵重生我们，重生是他的工作，叫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扎心嘛，这是圣灵重生的一个工作。然后呢，最主要圣灵重生内住在我们里面。在旧约呢，圣灵只有临到人身上，降在人身上，那然后呢会离开的，从来没有谈到呢圣灵会内住在人的里面。但是到了新约，圣灵会内住在人的里面。好，让我们来看经文，主耶稣的应许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:16这里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好，这个呢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应许，就是他呢，他会要求父，叫父赐下圣灵保惠师，这个圣灵保惠师会永远的跟信徒同在。好，那什么时候成就呢？在约翰福音20:22说了这话，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到20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他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。好，这一口气就是圣灵的内住。好，主耶稣十字架前应许会赐下圣灵保惠师，所以呢这个十字架引向圣灵，十字架引向圣灵，因为有主的十字架赐下圣灵保惠师，然后圣灵引向十字架，意思是圣灵他内住在你的里面，让你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这个叫做十字架引向圣灵，圣灵引向十字架。所以呢，圣灵的内住是为得着生命，首先重生，而且为着生活，使我们能够结圣灵的果子。所以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力，能够结果子，能够结果子。那呢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结果子，大家都会被怎么样结果子嘛？来，结果子，加拉太书5:22-23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是没有律法禁止，律法不会禁止这些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。所以呢，你有圣灵的内住在你里面，首先你要先重生嘛，重生在里面，持续给你加力，给你充满，让你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一个圣灵内住是怎么样呢？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应许，应验在哪里？在他复活了，向门徒吹了一口气。好，你想到这个吹气啊，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？在创世纪的时候， 神就向亚当吹气了，有没有？他向他吹了一口气，他用容器造人，然后向他吹了一口气，他成了有灵的活人，他就成了人了。因为这一口气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。但是人因为犯罪，吃了分别上树上的果子，与神隔绝了。神说：“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死，死，死。这个死是临死，这个临死。”就是不能跟神交通了，这个神看为是死的，但是肉体有没有死啊？人的难处就这样子，肉体还活着，所以人真是败坏，比万物都诡诈，就是个败坏的人哦。所以呢，人没有死，临死的不能跟圣洁的神交通了，做的事所天天所想都是坏事，尽都是恶哦。所以人需要重生。主耶稣就跟尼哥底母说：“你需要，你们需要重生，要重生。”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就怎样，就跟门徒吹气，吹气，这就是重生，再度的与神和好哦。然后圣灵开始内住在里面，帮助他加力，充满圣洁的灵在你里面。我们这个败坏的人，原本是败坏的人。能够怎么样？能够结圣灵的果子。好，那这是圣灵内住的应许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工作叫做圣灵浇灌的应许。所以一个是内住，一个是浇灌。那呢，这个是主在升天之前应许五旬节应验了。好，我们这个是在哪里？在路加福音24:49，我们来看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所以呢，在路加福音24之前呢，他应许在城里等候，只等到从上面上头交来的能力。那这个就等到五旬节。那呢，圣灵浇灌是为着见证和工作，使我们有属灵的恩赐。好，那谈到这里，就谈到彼得嘛。你看彼得在五旬节之前他在干嘛？他吓死了，主耶稣上十字架了，他怕的不得了。那三次不认主啊，哎呀，这个起誓不认主。但是等到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，哇，不得了了，他得着能力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圣灵浇灌是为着见证跟工作，让我们有属灵的恩赐。好，那这个属灵恩赐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2:4-11，有什么呢？这里列了九个：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、信心恩赐、医病恩赐、行异能、做先知、辨别诸灵、说方言、方言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所以这个恩赐是什么？是属灵的，是从圣灵来的。哦，比如说方言，这个不是我学的，不是我学的，而是怎么样？是圣灵给的，哦，给的。因为我是台湾人呢，我会讲台湾话啊，所以呢，当我讲这个台湾话的时候呢，是怎么样？是我学的，我从小学的嘛。但是呢，你知道牧主，他不是台湾人，他也不会讲台湾话，他国语就讲几句。但是有一天他突然站起来用台语讲道的时候，你们大家就大以为震撼呢、啊。那你就觉得哇，真的是有神，所以这个是圣灵给的恩赐，这个不一样，这就是五旬节所说的方言。这个方言是指地方话，个人在地方可以听得到的方言，在中国，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不同的方言，他们这些使徒突然能够讲这些方言，那是当然，这个方言有三种不同的方言呢。那第一种是。是这个《使徒行传》2所讲的是方言啊，有一种是灵语，是跟神祷告的，没有人可以听得懂的，但是给自己加力的哦。所以呢， 所以这个这些能力是圣灵给你的，不是说可以学习或训练得来的，叫做属灵的恩赐。所以是按着圣灵，按着他的意识来分给个人的。那罗马书十二章有七个不同的恩赐哦。哦，罗马书十二章有七个不同的恩赐，有说预言、做执事、做教导、做劝化、施舍的、治理的、怜悯人的。像做执事啊、做教导、做劝化、施舍、治理、怜悯，这个比较倾向人天然可以造就出来的恩赐，跟圣灵直接赐给你的是不一样的。那这样了解了吧？哦，所以呢，你要知道这个圣灵浇灌。哦，要让人怎样？让人家得着能力，得着能力哦，让人得着能力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从这个彼得身上，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。那呢，哥林多教会的圣徒呢，有外面的圣灵，没有里面的圣灵的充满，所以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信徒，他们是属肉体的。所以这里带出来一个什么真理呢？圣灵的内住比圣灵的浇灌更加的重要。就是有些人虽然很有能力能够传讲，但是他没有结这个生命的果子哦。所以在旧约里面呢，祭司用血涂抹求洁净的右耳，大家知道这我们读过了，右耳、右手指、右脚趾、拇指之后呢，然后接着就用油涂抹。所以意思是先涂血再抹油，意思这个血是什么？这个抹血就是先要十字架功的工作在耳朵、在手上，然后才借着圣灵行路做工。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这个人先要怎么样？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就是这里面先要有十字架的痕迹，十字架对付有血、有救恩，然后呢，让人能够服下来，耳朵能够听神的声音，手能够做主的工作，脚能够走主的道路。所以这个是先有十字架的工作的对付，然后才有恩膏膏灵的涂抹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十字架来除去里面那个自己，里面那个自己被除掉，被十字架，所以才能够结圣灵的果子嘛。不然自己那里面那个老旧的生命，自己还坐在宝座上的生命是不可能结果子的。圣灵来了，自己对付了，圣灵来帮助我们活，给我们加力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圣洁的样式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只有外面圣灵浇灌的人，但里面没有圣灵充满的人，这样的生命没有改变，生命是糊涂的，与世人没有分别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灵恩派的牧者到现在呢，我跟你讲，有的还得了精神错乱，有的呢跌倒了，软弱了一塌糊涂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这个呢，神给人家恩赐很奇妙的哦，他给你恩赐，但是他不见得会给你拿走，你就有这些东西的。可能有些人有疫病啊，比如说像新班尼啊。哦，我就讲一个新班尼，啊，一病步道大毁啊！哇，这个瘸腿的起来行走，好像很多的神奇骑士，大家也看了，哎呀，然后呢，这样子一发功啊，全部击倒。我跟你讲，我在悉尼参加过他的这一个步道大会哦，他的这个。我们都叫秀 Benny Hinn 秀，这牧主说又来作秀了 Benny Hinn 秀。有一次我跟牧主就去参加他的 Benny Hinn 秀，哇，这唱歌啊，哇，很好了。开始又很多人就开始就是啊，就是有人开始上来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不知道，反正就有人瘸腿得医治了哦，开始做见证了哦，然后这样子， 然后呢开始他一发功，砰，哎，我们那一个、哦、是大概有一两万人，我跟你讲全部全倒，我跟你讲真的倒，这个大家都往后倒，往后倒，大家往后倒，哇，大家看着就哇好新鲜，然后再说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要再倒一次的到前面来，要再倒一次的到前，倒之后要开始什么收奉献，就拿一个篮子开始收奉献，收奉献，然后就开始说来奉献2000块以上的，2000块指的是澳币啦哈，大概是10000块人民币吧，2000块以上的再到前面来啊，所以那个奉献2000块的以上的就跑跑跑跑跑到前面去，然后呢他呢又开始发功，砰啊，这就跑到前面去的又倒了一次了。然后你知道吗，那时候那我在现场嘛，我在那里看，然后你看啊，他的手戴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钻戒啦、哦、然后呢生活是非常奢华的，就是整个呢、哦、所以才会被这个正统的这个教会呢所批判嘛，就是生活没有见证，所以这是指的什么，不管他这样子发功是从神来，是从圣灵来的哦。或许神曾经有给他，但是他里面没有那种十字架的对付。所以我说，为什么西山灵修讲的是平衡？你侍奉要恩高，要接受圣灵浇灌，得着圣灵的恩力，不再胆怯，不再害怕，大胆的传讲福音啊！但是最重要是生活要进前。生活要进前，天天的生命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术，为什么叫你每天灵修往后就要神人我对付自己的生命，十字架的对付，你这个对付之后你才能够结果子，很重要的哦，不然的话呢，不然你看现在这个站在台面上那些灵恩派，尤其是华人爱修有那一些牧师全倒，我跟你讲全倒全岛，真的是全岛，全岛就是跌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领受这些圣灵恩赐的时候呢，他呢没有生命不愿被对付，就高抬自己，自以为是神的。像比如说吹气吧，哎，就有一个牧者也是做一支释放的，他到最后再做一支释放，就像人吹气了，就呼出吹气。他以为他是耶稣了，呼吹气啊，吹气叫人家全倒，到最后把自己当作是神了，你知道吧，跟神同居了，那这个东西就撒旦就在里面了，就开始做他的工作了。所以然后到最后他又很渴慕追求这个恩膏啊，追求这个恩膏，到最后被这个恩膏所欺骗，因为你要知道邪灵也有能力，邪灵也会行神迹的，但是他已经不管了，他只要有能力就好了，所以他就受欺受骗，就跌倒了。然后呢这另外一派的是比较倾向叫做所谓的什么改革宗啊，这个呢专门就打击这个灵恩乱象的啊，就那呢他看到他这方面他就害怕，就害怕，所以他就怎么样，他就不敢向圣灵敞开，所以呢不想跟圣灵敞开呢，他就是在整个聚会当中得不到圣灵的浇灌，而就变成怎么样呢，就那个教会就死成就教条就律法，那每个人就是在那个当中呢，人心呢，而且这样的人呢，到最后他咋变得非常的自义，因为他不对付自己，专门就对付别人的，所以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哦，又是另外一个极端。所以呢，要知道圣灵的工作，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我们不应该害怕邪灵，而不把自己敞开哦，把自己敞开。就好像你开门啊、哦、你开门，你把门打开了，你要迎接你的朋友，但是小偷也会跑进来啊，所以有些人呢他把天门打开了，他希望你受圣灵，但是呢 邪灵也会在那里做搅扰，做搅扰的工作，做搅扰，但是他没有分辨，当邪灵一进去之后他就完了。比如说有些人整天就看异象的啊，整天看异象，在那里啊，左岸你要给我什么异象啊，来给我什么异象啊，什么异象啊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我跑到土耳其的希拉萨山祷告了，我看到我自己在土耳其的希拉萨山祷告了，哇，这太伟大的异象，我一定要到土耳其的希拉山上去祷告，怎样怎样。我跟你这是真实的，就一个姊妹跟我讲，老师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祷告了，我看到一个异象，我要在土耳其的希腊山上祷告，引爆全球的复兴，什么什么的。然后说，老师啊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奉献机票费？说叫我给他奉献机票费。我说你持续去祷告吧，等候圣灵神的供应，看神有没有供应你跑到土耳其的希腊山上去祷告。因为祷告，你要祷告，你也可以在家里祷告，也可以引爆福星。只要是一个对的人，他举手祷告，他就可以天灵一地，他就可以引爆当地的福星。只要一个人愿意被神使用，神就可以使用这一个人呢，来复兴那里。不一定要跑到什么哪里什么哦，挪亚方舟的地方哦，听起来呢稀里古怪的，类似这样子啊。但是我告诉你哦，当他受欺之后哦，真的是。真的是没有办法，他要做医治之后，他要弃绝这所有的感觉，他要弃绝这所有的所有的看见的画面，全部的弃绝。但是他已经迷恋了，他天天就要看异象啊，天天要听神的声音。我跟你讲，到最后都精神错乱了，就是这样。在中国之前有很多很多这种现象，结果我一进中国，我就一直击打这个灵恩乱象，到现在有比较好一点了。比较好一点的，所以感谢赞美主吧，让我们知道这个圣灵的工作哦，要平衡。所以西山灵修为什么我研究这个圣经，研究到最后我就讲全备的真理，平衡的真理。来，再来打一次，讲到要基要生活，要进前侍奉，要恩高，绝对要平衡的。有些人呢，他走另外一边。我记得我在中国，我去一个改革中的神学院，然后呢，他们是讲的是二元论的、啊哦、就讲这个。我说我不能去讲，因为呢，你要叫我讲灵命晋升，我一定要谈到人的灵魂体。但是你们不相信人有灵魂体，就有灵魂跟体，所以呢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融在一起。他说没有关系。你来讲讲灵命晋升，我们大家很喜欢听。好，我就去讲了。我去讲完之后，这些神学生一直痛哭流涕，一直感动。然后有一个站起来说，老师，我跟你讲，我本来认识神的，我读这个神学院读到我不认识神的，因为他把我的神给框住了，用他的神学理念把我框住了，结果我的经历的神不见了。哇，他一讲那个神学院院长就很生气啊，就很生气啊。哦，所以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说人常用他的知识道理，又是另外一个极端，想要框住神。所以我们都要得到这个平衡。如果你不调整，你不调整，我跟你讲，纵使你信神信了一辈子，都比那些外邦人都还不如。外邦人他会拜拜，他会在那里求神明，因为他相信灵界的事啊。但是你不相信灵界的事，你不相信灵界的事，你没有圣灵在你身上高抹涂抹，我跟你讲，圣灵跟你家里，你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牧主常常说，教会需要圣灵的工作。现在教会为什么软弱死沉，满了人的意见冲突矛盾，就是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。感谢主，希望这一则的信息帮助我们。什么叫做得救的经历？先检视自己得救了没有，到底得救了没有，没有真正的悔改转向神了，到底里面有没有领受圣灵，有没有圣灵内住。而且每次我们恩高敬拜的时候，举起你的手，准备接受圣灵的浇灌。我们是用诗歌进来的， 先讲真理，真理讲完了，有真理做根基，开始这个恩高敬拜带进圣灵的工作就是诗歌，而且诗歌还要真理的诗歌，不能以人为中心，老是在那用人的感情在那嘤嘤嘤的，那不行，一定要真理性的诗歌，然后进入敬拜，让神在我们身上有工作，让今天的真理的道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。感谢主哦，所以今天呢，就是有感动呢，跟大家来交通这个得救与这个圣灵的工作，让我们更得着全备的恩典，全备的救恩，全备的真理。